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让各位了解这个创造的意义是什么。我知道像你们很多时候上课的时候，或者很多的现在的保守的教会的牧师或神学院老师啊，会花很多时间在讨论创世啊，或者创造论的真实和进化论的错误。我相信像陈明本老师或张南纪教授哈，都花很多时间讲这些。那我是神学院的老师，我非常佩服陈老师和张老师他们在科学上面反驳进化论的观点。这一类的书这几年也越来越多哈，像 Philip Johnson 的Darwin on Trial 这一类的书，还有有一个 Hugh Ross R-O-S-S 一个加拿大的天文学家，那么他写了关于从物理学来看创造的可靠以及进化论的很难成立。另外还有 Dembski D-E-M-B-S-K-I 一个生化学者，那么他也写了，他的书倒是没有翻成中文哈。从生物的观点来讲到创造论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进化论。那么我会在，如果是在其他课上，我也会讲到我们对进化论的不只是基督徒啊，一般的学者对进化论也不了解哈，对达尔文的思想也不了解，那个思想呢基本上是一个彻底反神的思想哈。可是我在这门课上我根本不要去谈这些。各位如果有兴趣，我刚刚讲的像 Hugh Ross 像 Dembski 像这个Philip Johnson 或者陈明本教授张南纪教授啊，还有一个潘伯涛教授，他们还有一个旧金山大学的钱坤教授，这些都不是普通的学者，这些都是非常棒的学者，他们从他们的专业来看到说这个创造的真实以及进化论实在不能成立。那这个不是我要谈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专家。可是如果弟兄姐妹在你牧养的情形中，或者是在你跟不信主人谈话的时候，你有时间，你有足够的时间在自己牧养之外再多看一点书的话，我觉得看这些书也是很好的。在提多书第一章有讲到说，我们要把那些好争辩的人驳倒。我们需要有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也很承认做牧师非常忙，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读经祷告准备讲道的时间就不太够了，何况这些专门的东西也许我们不能花太多的时间。但如果你有时间，我是建议这些基督徒的学者写的关于科学跟进化论的这一类的文章可以多看一些。但是我们不管有没有科学上的证据，各位有一点你一定要记得非常清楚的，不管科学家包括基督徒的科学家怎么讲，那都可能被后来的科学去推翻。我们需要肯定的是圣经，不管科学怎么变，我是相信有的时候圣经，有的时候考古学所提出来的一些证据会对有的时候科学和考古学提出来证据会对基督教是很正面的。但是我也相信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相反的证据，叫我们信心受考验。那我建议弟兄姐妹，就是你一定要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你总是要把上帝的话，上帝话语的权威放在心里。因此了解圣经，了解上帝的话，总比任何其他事更重要。那在圣经里面，在上帝的话里面怎么讲创造呢？创造我自己可以归纳有几个重要的事情。当我们说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所引出来的一个教义，就是我们这个上帝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主宰的时候，相关的事情跟我们，当我们在看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相关的几个重要的教义， 第一个就是三位一体。很奇怪哈，创造是上帝的工作，可是在这个创造上帝的工作里面，你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真实。神创造天地，通常我们这个神把它了解成天父啊，圣父创造世界。可是你也知道，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就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你看到圣父了，你也看到圣灵了。那另外在诗篇第33篇第6节，诗篇33篇第6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那个气，你们念过希伯来文的知道，气就是灵，万象借他口中的灵而成。这里把它翻成气，因为口里出来的还是气嘛，但是你也记得耶稣复活以后，还有造亚当的时候，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吹一口气，耶稣在约翰福音复活了以后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什么？你们受圣灵。当亚当被造了以后，神吹一口气，他们就成了有灵或者有魂的活人。那么圣灵在旧约的时候，虽然有很多学者说啊，这个是我们穿凿附会的，可是我们还是相信圣经讲的一点都没有错。三位一体的意义在旧约里就有，你发现在创造的事上就是不可分开的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在做的。神创造的时候，神的灵在水面上；神创造的时候，神口中的灵，神口中的气使万物有生命。诗篇104篇30节，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这个世界的受造是因为神说出，神创造，也因为神发出他的灵。好，这一点我相信是各位弟兄姐妹比较少去想的。我们一想到上帝创造的时候，你想到的是天父创造了世界。可是我提出在圣经里面，包括诗篇的这两个地方就讲到啊，还有创世纪一章二节就讲到创造的工作在圣灵也完全参与，因为三位一体真神不能分开，所以圣灵也在创造的工作里面有份。那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圣经熟悉一点的话，你恐怕也会知道创造是圣子的工作。这个同样在创世纪可以看到，在新约也可以看到哈。各位，上帝创造世界，上帝用什么创造世界？是圣父创造世界吗？哦，好像不只是圣父创造世界，上帝是用他的话创造世界，对吗？他的话，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章就有讲嘛，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说有事情就成就了。神说是什么？神说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什么？神的话就是耶稣，神的话就是圣子，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就是话，上帝用他的话创造了世界，也就是圣子创造了这个世界。那这方面的经文也非常非常的多哈。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那里哈，四十章第26节，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引到这段经文哈。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称其名，那个称字就是我们通常翻译的呼召，就是 call， 上帝把那个东西一叫，那个东西就出来了，原来没有就出来了。上帝说光，哎，光就出来了。我们中文是翻要有光，其实就是光，就是好像上帝叫一个光，光就从后台出来了，原来没有的现在有了。上帝说要有这个事情，就这样成就了。他是用他的话，用他的呼召来创造了世界。 但是当然最比较最明显讲到用他的话，也就是圣子创造世界，当然是我们刚刚引到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除了那个以外，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17节也讲到，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哈。那他怎么在万有之先呢？在1章16节讲到，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又是为着他造的。借着他造，就是因着耶稣或者因着上帝的话才有这个东西。为着他造，这个需要想一下了，各位其他语言的同学可能要花一点力气啊。我不知道韩文里面为和靠有没有不一样，英文里就是一个是 for， 一个是 by。各位，我桌上假如有一台电脑，这个电脑是谁造的呢？你说是工程师造的，但是这个电脑是靠着工程师造的，这个电脑不是为工程师造的，那个电脑是为我造的，为客人造的，所以靠和为不太一样。为是你造的目的，靠是你造的那个基础。耶稣造了这个世界，上帝造了这个世界，但是他为什么要造这个世界呢？各位应该记得他为什么造这个世界，为要述说主的荣耀。所以哈，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说感谢主造了牛啊、羊啊、猪啊，造了葡萄啊，这些给我们吃，这也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来讲，这些不是为我们造而已，这些为我们造，葡萄为我们而造，猪为我们造，玫瑰花为我们造，但这不是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目的是我们看了，我们吃了，我们欣赏了，去荣耀上帝。所以一切是为荣耀上帝而造的，包括你我。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我们或吃或喝，总要为荣耀主而行。不是你去传道才是荣耀主，你吃喝都要荣耀主。你希望你的穿、你的吃、你的喝，你们打乒乓球、你们上这个课，不是要荣耀自己，是要荣耀上帝，因为这是上帝创造的目的。也就是像罗马书讲到的，窑匠造一个器皿，最后就是要荣耀上帝。我们的生活中如果不是每件事都荣耀上帝，那就失去创造被造的目的了。或者说一个电脑假如不能满足这个操作电脑人的这个心愿的话，这个电脑就可以丢掉了。当一个车不能满足车主的要求，因为它不能发动，它的速度不够快，它不能带人走，这个车就失去了受造的目的，就可以把它丢掉了。当一个桌子、一个钢琴、一个麦克风、一个录音机、一个音响、一个灯泡，这灯泡等一下一闪一闪，不能让我看得很清楚，这灯泡就要丢掉了，因为它造的目的是要我能看到。弟兄姐妹，你受造的目的是要荣耀上帝，所以我们或吃或喝都要荣耀上帝。或者像哥罗西书1章16节讲的，是为他造的，就是荣耀基督。那当然哥罗西书这里讲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的最后也有讲到，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一样的意思。归于他就是为他而造，本于他就是借着他造。这个是哥罗西书讲到，这个是圣子造这个世界。那另外在希伯来书也讲到这一点。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二节，也曾借他创造诸世界。那么神借着他的儿子创造了世界， 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十节，引诗篇102篇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这个主在诗篇102篇讲的是耶和华，或者我们通常把它用成是圣父，可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节很明显的就是指子，就是圣子。哎，非常稀奇哈，各位，当我们在看圣经里面讲到创造教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在创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三位一体是真实的，因为只有一位神，这位神创造了万有。可是圣经却用三个不同的方式来讲这位神，是圣父造的，是圣灵造的，是圣子或者上帝的话造的。我们从创造的教义，第一个我们可以推出三位一体的教义，第二个我在刚才也讲了，就我们可以推出基督论的教义，就是基督又是全然的神又是全然的人，他是全然的人全然的神，他是全然的神，所以他创造了这个世界。那这一点我们刚刚在哥罗西书里面有讲，希伯来书有讲，约翰福音第一章也有讲。创造的教义里面还可以推出另外一个教义，或者说还跟这创造非常有关系的这个创造的教义，就是护理的教义，护理，护士的护，管理的理， The Doctrine of Providence。 各位，你们应该知道上帝创造了世界以后不是就不管了，如果说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就不管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自己去运行，你知道那个叫 deism， 那是一个异端，是18世纪在英国开始这种异端理神论，就是这个世界纵然有一个创造主，但是这个创造主造完了就不管了，就跟我们中国人，我不知道韩文有没有这种话，就是生而不养，养而不教，就生下来就不管了，不是一个负责的父亲。但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后，他仍然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这又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希伯来书第一章了。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又讲到，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上帝造了世界以后，这个世界仍然继续在进行，宇宙仍然在运转，地球绕着太阳在转，你的心脏会跳动，从最小最小的一草一木原子分子里面，到最大星云的运作，到人间的历史的每一件事情，包括911的事情，包括我们看到一个好人，所谓的好人死亡的事情，包括我们的选举，包括人间各样的事，上帝都在管理。这个叫做 Doctrine of Providence。 基督徒相信全能的上帝创造了世界，基督徒也相信全能的上帝在管理世界，这是我们活着生活中不惧怕有盼望的理由。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教义，你就活不下去了。哎呀，你一看到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当选了，你就很害怕，你一看到政治的改变你就害怕，你一看到恐怖分子嚣张你就害怕，你不知道这一切后面上帝在管。这个 Doctrine of Providence 的教义在整个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也都看得到。我比较喜欢提的是是但以理书，当尼布甲尼撒这个不信上帝的王在掌管的时候，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这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有任何的惧怕，但你的惧怕不是你大胆，你的惧怕是因为你知道上帝在掌管。那上帝在掌管跟上帝在创造是一样的，就是全能的上帝继续在管理这个世界。刚才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就是他用他全能的命令在托住万有。那么上帝在掌管这一切哈，那么在以赛亚书45章也讲了，上帝在掌管这些，在以赛亚书的45章第5节就开始讲，我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然后第7节讲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各位，所有的事包括你的头发上帝都数过了， 没有一件事不在上帝掌管中。对不起牧者，我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神学常常不太正确，我们常常忽略了上帝全能神。上帝是全能的神，包括所谓不幸不好的事发生，我们承认有魔鬼，因为圣经上有讲，我们也承认魔鬼会制造各样的痛苦，圣经上也有讲，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魔鬼如果没有得到上帝的同意，他什么事都不能做，这个圣经上更有讲。那么创造的教义让我们第一个认识三位一体，第二个认识基督是神，基督论，第三个让我们看到这个 providence 的教义，就是上帝创造了以后继续在管理这个世界。第四个，我们在创造的教义里也看到预定论，就是上帝预定管理一切。在以赛亚书第45章第9节开始讲，祸哉那与造他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造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然后在第11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这个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的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然后下面讲到人间的事情也在上帝的命定当中，包括古列王的兴起。那在以赛亚书45章就讲古列王的兴起衰微在上帝的手里。啊，上帝创造的教义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全能，他不仅从无到有创造了一切，而且他继续的在管理这一切，而且他是用他的圣灵和他的圣子在管理这一切，而且这一切的管理是在他永恒里都已经计划好了。创造的教义让我们也认识了这个命定一切的教义。哦，你说康牧师啊，这些好像都哇这么遥远呐、啊，我还不知道、你可能觉得你学到了一些原来创造的教义跟这些有关系。那下面有一个我想跟着都有关系的，可是跟我们生活来讲可能最直接有关系的，什么呢？就是基督徒的伦理或者基督徒的生活也跟创造的教义有关系。各位，我们真的要非常感谢上帝，就是我们信靠的这位主啊，让我们享受这个世界。我们当中不管从韩国、从香港、从台湾，也有从中国来的哈。你看到信佛教的，我觉得不管信佛教的或其他任何宗教，他们不能真的享受这个世界。哎呦，我们通常想到基督教，好像我们比较严格哈。我们比较禁欲主义，我们比较严肃一点，但是不是的，我们有一个创造的教义，这个创造教义让我们能够享受人生，我们能够享受。在诗篇104篇，诗篇104篇也是一篇创造的诗篇。诗篇104篇从第一节一直到第13节都讲到上帝创造的奇妙，然后第15节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上帝造得非常的美，让人能吃，上帝也造那个油，那么也让我们人能够做化妆品，让女孩子的脸能够很漂亮，这是上帝的创造。另外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4节那里讲到说，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那里特别讲两件事，一个是食，一个是性。各位，我们基督徒非常健康，我们不会说性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像佛教会这样讲，我们不觉得这是不好的。 在佛教的世界里面，常常用女人形容是魔鬼，我们也不会说女人是魔鬼。有些人说男人是魔鬼，我们也不会说男人是魔鬼，因为女人、男人，甚至我们要说所有的东西，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当然，因为人堕落，这些东西就都有罪恶的成分，所以女人可以坏得像魔鬼一样，男人也可以坏得像魔鬼一样。那么可是即使在堕落的世界，如果我们存着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我们不会觉得结婚比较不圣洁，单身比较圣洁，我们不会觉得进食祷告比较圣洁，吃饭比较不圣洁，不会的。存着感恩的心做每件事都是主喜悦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吃的东西是上帝造的，让你欢欢喜喜在那里吃。那创造的教义让我们活得很快乐，即使在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还活得很快乐。当然我赶快提一下，就是人的堕落，就是我们就把这些受造物当作造物主，我们就依靠性、依靠食物、依靠金钱，那就产生很大的罪恶。各位，上帝所造的都甚好，那么蚊子、苍蝇、狮子、老虎、细菌、滤过性病毒好不好呢？好，亲爱弟兄姐妹好，这些东西不是魔鬼造的，包括什么艾滋病毒，这些都不是魔鬼造的，这都是上帝造的。癌症细胞，这都是上帝造的。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在上帝造的时候，这些东西不伤人不害物，都是好的。或者说应该没有癌症细胞，细胞不会有那种突变。或者我们说所有的细菌、所有的滤过性病毒就跟酵母菌一样，产生的结果是对人有益的，对万物有益的，是在人堕落了、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后，所有的东西就产生多多少少不同程度的邪恶了。那我们比较经历多的，像这个艾滋啊、艾滋的病毒啊、像滤过性病毒啊，这些伤害人的力量、伤害世界力量就比较大。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我们同样你要去问张南基教授或者病理学了，即使是这些东西在堕落的世界里面还是有它正面的作用。各位，包括死亡，死亡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仍然有它正面的作用，不但有它正面作用，有很大的正面作用。各位，如果没有死亡，犯罪的人不会死，毛泽东不会死，任何一个坏人不会死，那不是很可怕吗？所以死，即使生病，即使这些堕落的东西在上帝的手中，仍然有它正面的作用。但是在没有堕落的时候，上帝所造的通通都是好的。基督徒常常感谢赞美上帝，因为你手所造的奇妙，不仅手所造的奇妙，而且让我们欢喜快乐的享受。我不知道蚊子会不会咬人，我相信蚊子如果咬人的话呢，也不会痒，也不会痛，也不会嗡嗡嗡叫。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你要知道上帝造的都是好的，包括蚊子。它会不会咬人我不知道，这圣经没有讲的，我们都不要讲绝对的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肚子里很多的细菌，我们有大肠菌，那个大是不是叫大肠菌我不知道，可是那个不是坏的东西。就我们相信蚊子可能跟蝴蝶或者什么一样，包括停在我们的手上也不一定是有害的。那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讲到创造的教义的时候，就讲到说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啊，那里也讲到祭偶像的物啊，不过我们这里不谈到祭偶像的物的事情。但是在原来就上帝创造的教义来讲的话，没有一个东西不可以吃。我们都欢，各位，我们基督徒真的很快乐，没有说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碰，那个不可以摸啊。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好，所以一个创造的教义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伟大，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真神的真实，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伟大，包括他的创造、他的管理、他的计划，包括在这个全能上帝的管理计划之下，我们的生活多么的丰富。我们也可以看这么多奇妙的东西，听这么多奇妙的东西，吃这么多奇妙的东西，玩这么多奇妙的东西。那最奇妙的受造物， 我不晓得哈，理论上应该是天使，第二就是人了。人最，人是所有受造物最棒的，因为你也知道，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是最美好的。好，起初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天地。从一开始的时候，神创造了一切。那也有神学上的一个问题，如果你们看奥古斯丁的话，就会讨论一件事，空时间是不是也是上帝造的？这个有两个答案，有人说时间是原来就有的，有人说时间也是上帝造的。我比较倾向时间也是上帝造的，不过这个讲起来很复杂，圣经也没有多讲，我们不去多研究它了。神创造天地，这不是一个几十亿或者几百亿甚至更早以前的一个物理上的或者是天文学上的一个事情，跟我们今天没关系。我刚刚已经花这么多力气讲了，创造的教义跟你今天吃喝玩乐都有关系，让你的人生更丰富更快乐。
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当然是一句很伟大的话，这也是在神学哲学上都很重要的，这个是在其他的宗教里面或者人凭着自己想象没有办法想出来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是有个开始的啊，这个世界是 eternal 的。很多无神论的天文学家都喜欢这样讲，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这真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了。这就是很多人就是要反对有上帝，有上帝的创造，所以这样的想法。那也有人想，当这个世界呢，就是一再循环的，没有一个开始，没有一个结束，只有上帝是永恒的。这个观念实在是想的会叫人发疯，因为我们想不出什么叫做永恒，我们也不知道神在什么时候开始了这个世界，开始之前是怎么样啊？这些我想我们不必去多讨论了，我们就相信一切有形的东西是由那个无形的上帝所造的，所造之物啊，这些所有的受造物我们看得到的，并不是从那些那个有形的东西所产生的哈。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说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不是已经有一些材料了，上帝造世界是从无产生的，是他的话让这原来什么都没有的世界也不存在，时间也不存在。我是相信时间原来也不存在，原来如果说存在，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永恒中就存在，他们没有被任何东西造，他们是自有拥有的，或者说父是自有拥有的，子是父生的，灵是从父和子而出的，那都是在永恒中就有的。说三位就说都，说一体就是一啊，就是那一位。那么这三位或者一位上帝，那么决定在哪一个，我们甚至不能说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时间，也不能说哪个点，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点，点之前之后那都是时间，反正在永恒中神决定要在哪一个时候创造了，这是勉强人的语言有限，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从神善良奇妙纯全的旨意定义要有的，那以后这个世界的改变跟堕落更新蒙拯救被审判都是因为这里我们说神创造了天地。那神为什么要创造？那基本的答案就是为了要让万物存在而且彼此享受，也就是因着爱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存在东西存在了可以享受，那么这是一个恩典，存在比不存在要好，这个是奥古斯丁的神学很重要的一点，存在比不存在要好，存在本身就是好，存在的聪明智慧良善，我们存在的那个能力越多我们就越活得好，上帝热爱我们就让我们有很丰富的存在，譬如说我们有智慧的存在那是植物没有的，譬如说我们有行动的存在那是植物没有的，譬如说我们有思考能力的存在那是动物没有的，当然我们也不存在着两个翅膀可以飞翔像天使一样啊。不过不管怎么样，存在比不存在更好，神让这万物能够存在能够产生而且养他们那是很奇妙的恩典。我们相信神，我们也只能说 从起初照着圣经上的话说，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神自己却不是被造，他是自有拥有的，有无神论像罗素就说，那他从哪里来的？他就是神，所以他不是被创造，如果他是被创造他就不是神了，那个创造他就是神了，他没有被创造他就自有拥有。这观念我们推到这种永恒这些观念，我们都真是会被震撼住，不大能明白，甚至连想都不能想，那我们就很欢喜的颂赞和接受吧。神创造了天地，当然不只创造天地，创造天地和其中一切的万物。我们也承认在这里讲可能比较没有那个 ex nihilo， 就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这个观念在神学里面非常重要。我们绝不相信上帝是用一种永恒的既有的材料来创造这个世界，因为没有永恒或既有的材料，原来没有世界，原来时间什么都没有，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在那里。当他们决定创造的时候，创造了时间，创造了空间，创造了空间里面一切的物质和非物质，非物质包括那些能量，包括那些智慧能力，这些都不是物质，上帝创造这一切都是受造物，也很奇妙，但我们不拜他，因为他是受造的。上帝也继续在空间在时间中做他的智慧的引导，时间空间本来都没有，神创造了，然后让这个时空里面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很多的人事物，而且这一切要显出上帝极大的慈爱，无比的慈爱和救恩和全能和智慧，他创造天和地。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